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，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，对他说：起来，为我们做神像，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，因为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摩西，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。亚伦对他们说：你们去摘下你们的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。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，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，铸了一只牛犊，用雕刻的器具做成。他们就说：以色列啊，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。亚伦看见，就在牛犊面前筑坛，且宣告说：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。次日清晨，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，就坐下来吃喝，起来玩耍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：下去吧，因为你的百姓，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已经败坏了。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，为自己铸了一只牛犊，向他下拜献祭，说：以色列啊，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：我看这百姓真是应了景象的百姓，你且由着我，我要向他们发烈怒，将他们灭绝，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。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：耶和华啊，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？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：他领他们出来是要降祸于他们，把他们杀在山中，将他们从地上除灭？求你转意，不发你的烈怒，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。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、以撒、以色列，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：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星那样多，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，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。于是耶和华后悔，不把所说的祸降与地的百姓。读经完毕。
下面请迟洛峰博士正道，他正道题目是神的心痛。
牧师、教会同工、长辈、弟兄姐妹，主里面平安，很高兴又回到你们中间。我请大家帮一个忙，我是墨尔本神学院中文部的系统神学讲师。那么呢，最近我做一个调查，不是最近啊，今年我做一个很大的调查，需要大家来一起帮忙。那么在有一些弟兄姐妹分发这个调查卷的时候呢，请大家拿在手上，请不要乱动先，好不好？拿在手上听我的指示，请你帮个忙，因为最终我要做一个统计，然后呢，我要最后要向大家解释关于耶和华和耶稣的关系。你拿在手上的时候呢，你一边听我讲，先不要作答，我教你怎么样做哈。第一个呢，你拿在手上呢，你不要彼此问来问去说你的答案是什么，好不好？因为算是一种考试，所以呢，你不要问别人是答案是什么，所以不要参考。第二呢，不要把你的名字写下去，我不需要知道你做了什么答案，好不好？不要把你的名字写下去。第三，你的答案呢，千万千万不能够超过一个勾，不能超过一个勾，只能够一个勾，少过一个勾也不能啊，只能够一个勾。所以大家要注意看，先在你还没有作答的时候，因为好像选举那样，你超过一个勾就作废了，那就很浪费。我要算尽每一个勾，好不好？所以你一张纸只有一个勾在上面。那么呢，接下去呢，还有一个指示，不管你的年龄大小，只要你能够看得懂我里面写什么，你都可以作答。我的女儿七岁，她都帮我作答了。OK， 所以你也可以帮我作答，你80岁也没有问题，只要你看得清楚，能够作答就帮我作答。然后呢，会后请你不要问我请问答案是什么，因为我不会跟你说。我在做统计，请大家注意，6月25号在墨尔本神学院我有一个讲座，9点到11点，所以你如果你有兴趣关于这个课题，6月25礼拜六在墨尔本神学院9点到11点关于这个课题，好不好？ 牧师都可以，嗯，都可以，不管你是谁都没问题。也要。问啊，那个你私下的事情，你不一定是对的哈。没关系，你要彼此问来问去都没问题，但是你不需要问我，因为我6月25号会让大家知道怎么样去看这个课题，跟今天的讲道完全没关系，是只是我一个我要做的研究，关于耶和华和耶稣的关系。好，一起看过好不好？先不要作答，请选一个答案，耶和华与耶稣之间的关系。第一个答案选择是耶和华是耶稣的天父， Yahweh is the heavenly father of Jesus。 第二个答案选择耶和华就是耶稣， Yahweh is Jesus。 第三个答案选择耶和华是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 Yahweh is God the Father, Son and Holy Spirit。 第四个选择以上全部都对。第五个选择，若以上没有你理想的选择，请在此写下你的答案。给大家30秒时间决定一个勾，千万不能两个勾。如果你不小心两个勾了，问刚才那个分发弟兄姐妹再拿一张重做一次好不好，因为我要算进你的票。谢谢大家，30秒时间，不要参考哈，彼此可以借你的笔哈，笔来可以借来借去，不过不要参考你的答案是什么。谢谢。30秒之后，这些弟兄姐妹会帮我再一次收回来，好。注意看一下上面有几个答案，你选了几个？一个哈，没事，确定是一个勾，因为我去过好多教会了，总是有人只要给我两个勾。如果你不满意我的选择，你就选第五个写下你的答案好不好？没问题的。大家好了吧，你就一边收那些好的弟兄姐妹，你就把它叫上来。谢谢大家合作。6月25号礼拜六9点到11点是关于这个课题。不要彼此问来问去答案是什么哈，不要彼此参考。谢谢谢谢。不要紧张，目前为止什么答案都有哈，所以什么答案都有，所以你不例外啊，所以不要怕，你敢敢的就是勾一个没问题。如果你后悔了你的答案也没关系，因为你的名字不在上面啊。今天谈到耶和华后悔了，今天的题目是叫做神的心痛， The pain of God， 神的心痛。这个是我一系列的讲座关于旧约里面神的属性跟神的工作。我们一起来做祷告。恩主，愿你圣灵运行在我们心中，开我们的心窍，当我们聆听你话语的时候，使我们被你的话语所激发、所感动，也被改变，使我们更加信靠你、爱你，并且顺服你。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请大家打开出埃及记第20章，哎，不对，第32章，对不起，32章，因为我不只是看32章，我需要大家看33章跟34章，所以大家请打开圣经，我不会放在这个荧幕上面啊，不会放上去啊，可以退回去一下吧，这比较多了一些。神的心痛，你看这段经文，我首先给大家很简单的大纲。32章，它是谈到这个所谓敬拜金牛犊的事情，以色列人犯了最大最大的罪，不是说其他的罪不算罪，也是罪，但是这个算是旧约里面看来是非常非常的大大的罪，就是金牛犊，敬拜金牛犊。 所以上帝就发烈怒，非常的生气。第一节呢到第六节是关于亚伦就造了金牛犊，然后人以色列人就敬拜，在这个金牛犊面前吃喝跟玩耍，哈，是什么意思？那么你接下去看第七节到第十节，第七节到第十节就是耶和华已经发现在山下，摩西在山上啊，跟上帝交流沟通，然后拿这个十诫啊、律法啊，但是久久没有下来。那上帝已经知道下面的人已经犯了大罪，所以上帝就发烈怒说：“我要灭绝这个以色列人，要兴起摩西的子孙成为大国。”那你接下去看十一节到十四节呢，就是摩西在上帝面前求告说 Please Lord 不要把他们灭了，这个是你拣选的子民，人家会怎么看呢？会讥笑啊，可能是这样子，上帝把他们领出埃及是要把他们杀了，这样你的名不是遗臭万年吗？所以上帝在第十四节的时候呢就后悔了。有没有注意看第十四节？神就后悔了，不将那他要降的祸降在他们身上。那请问一个问题就来了，怎么不变的上帝，昨天今天跟明日都一样的神，他为什么会改变心意？当我们听到这一句话说神后悔的时候呢，这个字呢就听起来好像是上帝做错事情，做得不太完美，需要改变计划。那如果我们不小心解释这段经文，上帝为什么会后悔呢？我们会说很可能就是因为摩西，如果不是摩西啊，以色列人就全部完蛋了，就是我的字眼啊，全部灭绝，全部灭绝，多亏有摩西啊。摩西向耶和华代求说：“哎呀，上帝啊，你要想考虑清楚啊，你要灭绝，考虑清楚，你会有什么样的后果？”所以我们在想说：“哎，不多亏摩西啊，不然的话呢，上帝都会做错事情。”上帝就是因为没想到这么深奥，或者是说没考虑到这么清楚，所以呢，摩西替百姓代求的时候，上帝说：“哎呀，对哦。”怎么我没想到呢？你摩西，你真的是很好的 counselor 哈，就是很好的这谋士，帮我计划一下，想一下。哦，也没有你啊，我怎么做上帝呢？对不对？是有这样的味道在那边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就说：“哎呀，因此上帝后悔了，上帝改变心意。”不同的版本有说干上帝转变心意，有的说是后悔，有的说是悔改。因为这个字呢本身呢就有悔改的解释，所以你怎么讲怎么看，上帝改变了吗？ Does God change? 上帝改变了吗？我们相信传统来说神是不改变的，我们看一些经文很清楚讲到耶和华是不改变的上帝。我们继续看下去那些经文，神又永不改变经文那些啊，给大家，神非人，大家看到吗？我看不到。神非人也，这边有啊，哇，神非人，必不知说谎，也非人子，必不知后悔。神不后悔，这个字同样的一个字出现在十四节那边 ，Naham， 这个是希伯来文哈，有很多解释，不后悔啊，不改变心意啊，不什么悔改，都是同一个字出现的。所以圣经有说耶和华从不后悔的，因为他不像人一样他要悔改的，他不犯罪，他也没有做错事情，从来不会，因为他是完全的神，他是圣洁的神，他是完美的神，他不需要，他也不像人一般。你继续看那些经文，特别是最后一节有看到吗？最后一节在马拉基书，我耶和华是不改变，很清楚是不改变的。 God does not change， 这个是神的属性，这个是神的本质。但是圣经里面又出现一些字， 同样的一个字，说神有后悔，神有改变。你继续看下去，其中一个就是第二个经文，就是约拿书里面神查看这个尼尼微的行为，离开恶道了，神就改变心意。同一个字，那恨，神就后悔了，不将该降的祸降在尼尼微的身上。最后的经文，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第十四节，耶和华改变心意，这个是另外一个中文的版本，不用后悔，乃是改变心意，不把所说的灾降在他的百姓。所以问题就来了，这个就是神学的问题，到底神不改变还是神会改变？因为两个经文都有用同一个字，那这不是圣经的矛盾啊，这个是圣经很清楚跟我们讲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。那我们做个神举一下吧，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是不改变的，请举个手。不改变的，你确定吗？好，谢谢。你说耶和华我们的神是会改变的，请举个手。也有人，少数一点。好，那你知道我最喜欢的答案是什么呢？你说耶和华会改变但又不改变的，请举个手。第三个答案是最聪明的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那你选第三个答案，你要知道是什么意思。来看神学一个字眼，大家看下去，神学有一个字眼，这个字呢大家读出来也很困难，按一下吧，按一下。英文字是 God's immutability， 那会读得来吧？ Immutability 英文是意思就是说神的不变性，这个是神的不变性。这个是我下了一个定义，我们的神是昨日今日跟明日都不改变的。 God never changes from sin and error， 他从来不需要因为犯罪呢或者做错误还要做改变，因为神不犯错，神也不犯罪，所以他不需要改变。上帝的完美本性跟他的永远的旨意呢，永恒的旨意是永不改变的。所以有两方面，但是其实是一个东西，神的本质，神的本性，因为是神，跟神永远的计划，他要怎么做是永不改变的。这个是神的不变性， God's immutability。 我们学一下，我们华人很厉害的吧，我们英文都可以学得来。来读一下 immutability。 Immutability， 我有比我的神学生还要好啊，是吧？ OK， 要读一下，这个是神的不变性，这个我们要抓紧的。我们的神是不变的，因此这个神才值得相信。如果神按着他的情绪改变的话，我跟你讲，他是不值得信任的，因为你不知道他明天要怎么做事情，因为突然间脾气不好，哈，你跟我都知道哈，太太生气，没有人会高兴的，先生生气也没有人会高兴的，我跟你讲。但是不能，神不能按情绪做事情，所以神是值得信靠的，因为他的本性跟他的目标跟他的目的是永远是不改变，因此他是信实的上帝。上帝 He's faithful God， 所以我们才能够对他忠心，因为他是忠实的神，他是信实的神。但是接下去呢，要看到神有他的会变的地方。神的无痛感，或者是神的无欲性，英文是 impassibility。 impass 里面有一个是 passion， 英文字里面是 passion， 基本上就是拉丁文，它的意思就是情感，情感 passion。 哎，为什么会跑下去呢？不小心了，对不起啊啊！哎呀，不要跑来跑去哈，啊，这个是他的会变性啊。神的不变性呢跟神的会变，这个是神学的，回去一下好不好？谢谢你，这个我按一下，好像他帮我打回去一下，按回去一下，好，谢谢。这个神学的一个字眼， 说神没有情感，我们 会有这个意识。神没有情感不是意思说神没有情绪、啊、神有情感的，但是呢他们知道说神不能够被他的情绪所控制呢，因此做事呢都是按着他的情绪做事情。我今天不喜欢我就把你毁了，今天我喜欢就把你救了，不能这样子。他不能被他的情感所控制，这个是最早神学家是为了要把理性当作是神最先的一个地位，因为理性能够控制他的情绪的话呢，就上帝做事情就比较平稳了。所以就是说神是 impassible， 神是无欲性，不是说他没有情感，乃是他不被情感所控制。你举个例子，我们的小孩、啊、年少的时候就掉入爱情的这个欲河里边，对不对？哎呦，他就陶醉了，你爱上一个女的，你想他的理性是怎么样子？就是开始乱来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因为他被他的情绪，爱的情绪所控制嘛，所以他的理性就不能操作。最近科学发现哈、啊，最近又做了报告，当人恋爱的时候，他的脑袋某几个理性的这个成部分的东西就 shut down，不能操作OK， 但是我们不能够说因为这样子呢就代表说神也不应该这样子。你要知道刚才已经下了定义，就是说神的情感是完美的，我们人的情感是不完美有缺陷的，但是我们不能够用这个东西套在神的身上，因此呢上帝最好不要有这样的情感。今天要跟大家说神有情感，而且他的情感是完美的，他爱是完全的爱，他的怒气也是完美的怒气。不要把神的情感都把它压下去。我们往往听到的时候呢，大部分强调神的意志，神的话语，缺少神的情感。当我跟我太太说我要讲的道叫做神的心痛，哎呀，你太太，我的太太，你知道吗？她的心突然间就软下来了。她说这个题目太好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很少讲这个东西，我们不敢讲，也不知道怎么讲，因为讲起来好像上帝很有情绪，上帝有情感，但是他也知道什么时候要发烈怒，什么时候要爱。我们继续看下去，今天分为三个方面去了解，已经花了15分钟时间做开场白哈，那我剩下15分钟时间。第一，上帝的心痛。出埃及记32章14节基本上就是跟我们讲，神不是在后悔，我们后悔这个字使我们误会，但是是神的心痛。怎么说呢？神的心痛因为人悖逆。你看33章3节跟5节的时候，所以要打开圣经啊，33章3节到5节，耶和华怎么样描述这一批的子民？32章已经有说他们是镜像刚硬的，也就是说是悖逆的，不管怎么样都不要听神的话。神明明跟他们讲好了不要拜假神，不要挑个偶像，还没有开始就已经先违背了。摩西还没有下山他们就先做这个东西，偏偏要违背上帝。他们的镜像刚硬、啊、就好像法老那一帮。你回去看出埃及记，法老就是那个心里面刚硬的，不听神的话语。那你以为只有外邦人是这样子，没想到神自己的子民也是镜像刚硬的。所以为什么神心里面痛？因为是他的孩子以色列子民不听神的话，明明叫他做这个他不要做，不要做的偏偏要做。做父母的我们都有经历过这样子吧，孩子你不要手指放在那个 电头那边好不好，种电的，他呢就偏偏弄一些水然后插进那个电头。你想做父母的生不生气？你很想生气，因为 你明明跟他说过不要这么做，他偏偏应着景象要这么做。所以做父母的，你可以感觉到你心里面何等的痛啊！再下去，神在发怒，因他在乎。那你生气了，你说孩子为什么你这样子？是因为他是你的孩子，如果是别人的孩子做坏事乱来，关你的事吧？你心里面做牧师的可能要，哎呀，这个孩子怎么搞的哈？但是始终不是自己的孩子，没有那么痛的，知道吧？但是如果自己的孩子做了不该做的事情，请问父母，你的心是怎么样子？你会发烈怒的，那这个是正常的。如果你不发怒的话，那是不正常的父母啦，因为你不在乎，你在乎是因为你爱这个孩子，是你的孩子。怎么办？上帝怎么办？这边讲说上帝后悔或者是改变。改变是什么意思呢？对我来说是上帝心痛，因为他怜悯，一方面是自己的孩子，但是又不听话，但同时间不听话的孩子要受惩罚的，对不对？做父母的孩子不听你要惩罚，但同时间你知道你爱他，你又不想惩罚他。我们当中做父母的都有这样的一个张力，我们很想打但是又不想打，所以我们就卡在中间，心里面非常的痛。有的父母呢就过分的乱打惩罚，就是变成虐待，对不对？有的父母呢就溺爱孩子，就完全不管教，就变成这种宠爱孩子了。两方都是一个极端，两方都是不是很好。但上帝也面对同样的情况，到底惩罚还是不惩罚？惩罚是因为神的公义，不惩罚是因为神的怜悯。但是夹在中间，神很难做上帝。请问神要怎么做？首先你要了解神的心在痛，就好像我们父母一般，悖逆的孩子神的心在痛。神有一个办法，神是不是没有办法？接下来我们看耶稣的受苦。神的方法就是在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成就了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你要知道旧约里面，特别是这个情况，拜这个敬拜金牛犊的时候呢，神真的要审判啊，他不放过的。但是呢他审判的时候呢都有带着他的恩典跟怜悯。你注意看，给大家看这三个东西：父神的公义和慈爱 Justice and love， 借着他的动作来展现出来。第一个呢是审判一定是临到，你看三十四章，神照样要审判，他不放过那些敬拜偶像的，而且是所有的人，所有以色列人都敬拜偶像，是原则上是全部应该要灭亡，因为神必追讨他的罪。但是上帝没有，上帝没有，死的那个时候只有3000，当然后来上帝还要惩罚一些，但是相对来说，他们有几百万的人出埃及，几千个算是小数目，而且算是上帝的怜悯。上帝原来要灭掉所有的，因为罪必须要追讨，这个是圣洁公义的上帝必须要审判，但是上帝没有，只审判某一些人，这个是彰显上帝的公义和怜悯。那你继续看下去，第二方面呢是上帝的同在。上帝跟他们讲说，因此我不跟他们同去了。本来出埃及记上帝要亲自引领他们，耶和华要引领他们往前走，但是就是因为这件事情，上帝说我不跟你们同走了。 你说摩西就是说，神啊，你不跟我们同走，你不同在，那我们怎么样走下去啊？你是把我们救出来，你不跟我们走，我们在旷野里面我们死光光的。神因为是他们的罪，神不要跟他们同走。但是其实带着一个怜悯，你注意看出埃及记三十三章的时候，神不跟他们走，目的是什么呢？因为神说，如果我带你们走的话呢，用我的话是你们死光光。如果我跟你们走，每一个人都死光光，但是我不要跟你们走，是要保留你们的性命。圣洁的神必追讨罪到底的，但是同时间他彰显他的爱。第三方面，他宣告三十三章四到六节，你注意看的时候，神宣告什么？把他们的项链全部脱下来，这个金链什么脱下来，神要知道要怎么样来面，就是说来处理他们，没有把他们灭绝，但是要求他们宣告说，你们要把这个金链什么全部脱下来。我们等一下要看这是什么意思，为什么要脱这些金链跟耳环什么做什么，似乎要把他们解决，似乎要处理他们，但同时间神也宣告一件事情。你看三十四章，先看三十三章，三十三章第十九节，神向摩西显现，也就是向以色列人显现，他要在他们面前经过，说他是谁，是充满慈爱恩典的上帝，他是不轻易发怒，他是恩典的神。所以一方面他要想怎么处理他们，但是一方面他也宣告说，我是爱的上帝。所以上帝处理事情总是只有这两方面，一方面是公义，公义的神必须要把所有的罪解除，但是他是又是爱的神，他又设法拯救怜悯他们。就是在这个两个公义跟慈爱的当中，神的心痛，神的心痛。神要怎么做呢？神要怎么做？神是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，最终彰显他的公义跟他的慈爱，在十字架上成就这个大事。你看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跟到二十六节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神的荣耀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借着基督耶稣里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为义。神设立耶稣做赎罪祭，是凭耶稣的血，凭着信要显明神的应允，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前所犯的罪，好使今时显明他的义，让人知道他自己为义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这个是在三十四章出埃及的时候呢，神向摩西又再一次宣告，因为摩西向神为子民代求说怜悯这些子民嘛，但是神说罪他必追讨，他不能够以有罪的当作无罪，这个是三十四章里面所讲的。但是他说他又是充满恩典怜悯的上帝，他必赦免他的罪。你有没有看到之间的矛盾呢？一方面说我不犯掉罪人，一定要审判，但是同时间我必赦免他们。但这两个就产生矛盾了。如果你犯掉罪人的话，不审判他们，因为他们的罪，那你就不是公义的上帝，不是真理的神。你没有说做，做就做，哪你说了又不做，你不是公义真理的上帝，所以神的公义就亏损了。那同时间你说我必须要追讨他的罪，因此就把他们全部灭了，那你全部灭了，那还有人被拯救吗？你怜悯谁啊？你赦免谁啊？没有人被赦免了，怎么办？你看到这个矛盾了吧？一方面说 我必追讨他们罪，我不放过；一方面说，我必饶恕赦免他们。这两个中间，神的心痛，神的心痛就放在耶稣基督他的儿子身上，原来是应该放在我们罪人身上，是罪人应该要受刑罚，但是神没有这么做，他把刑罚放在耶稣基督身上，但同时间呢，又彰显上帝的大爱。所以这段经文说，在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，还是在做罪人的时候呢，耶稣就为我们受苦了，耶稣的心也痛，跟天父一样，他的心痛是因为我们的罪。